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称中国始终未改变其不公平贸易行为，为 G20 峰会蒙上阴影。美国航母舰队获中方准许停靠后陆续抵达香港。北京连线中国改革开放40年展览，是再现历史还是为习近平歌功颂德？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国防战略报告示警，美国军力真的不敌中俄？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政府星期二说，中国始终没有改变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是美中陷入贸易战的一个核心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11月晚些时候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贸易的最新表态被认为加剧了目前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301条款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进行调查后，星期二更新了调查报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最新报告说，中国继续进行和支持通过网络入侵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并继续在技术许可方面进行有歧视的限制。报告说，虽然中国在外国所有权占比方面有所放松，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利用对外投资的限制要求或施压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呢，进入倒数三天的阶段。台湾总统、民主进步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三在一次拉票讲话中说，即使面临境外力量的干预，台湾民主也不会倒。蔡英文在讲话时说，我们手中的这一票要告诉全世界，台湾就是台湾，我们是台湾，从来不是中国台湾。他还说，世界局势瞬息万变，我们不仅要面对局势变化的挑战，更要力抗中国对台湾的打压。蔡英文正在台湾各地为民进党参选人竞选拉票。星期三呢，他计划出席宜兰县和台北市的造势活动，为宜兰县长候选人陈欧波和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智助选。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舰队呢，获中方准许后陆续抵达香港。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先期登舰参观。舰上美国高级指挥官表示，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使命是保证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1日上午，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以及一艘导弹巡洋舰、两艘驱逐舰进入中国水域后，在香港岛附近海域抛锚停泊。里根号航母的作战司令卡尔·托马斯海军少将在对登舰的媒体讲话当中谈到了美国海军的使命。
To demonstrate the U.S. Navy's enduring ability to fly.Sail and operate.
展示美国海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以及运作的持久能力。来到香港前，美国舰船过去两个月先后与日本和菲律宾进行了联合演习。托马斯说，演习属于正常训练，美国无意在特朗普和习近平、阿根廷即将见面前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不过舰上指挥官没有正面回答媒体有关美中关系现状、美中贸易战、中国为什么前不久拒绝美国大黄蜂两栖攻击舰访港等一系列敏感问题。里根号航母上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参观者可以进入舰上庞大的机库，记者团获准来到上层的飞行甲板，同那里的官兵零距离接触。记者请美籍华裔海军迈克尔王谈谈在舰上服役的感想。
感想就是怎么说呢，它挺复杂的吧，但还是比较光荣，我觉得，因为这个里根号是美国唯一一个 forward deploy 一个 carrier， 然后我觉得还是很自豪的。对，
多长时间了你在这个？
我在这个船，在这个航母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半了。
迈克尔王表示，香港是他最想来的地方，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参观过程中，记者了解到里根号航母上的官兵许多是首次来到香港，他们会轮流上岸，事先学习了一些中国的文化知识。他们表示将努力成为美国人民的形象代表。有关资料显示，里根号上有官兵5000人，另外3艘舰船上共有官兵约近1000人，6000美国军人上岸，预计将给香港带来不少商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国际刑警组织星期三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来自韩国的金钟阳被选为新一任主席，取代中国的孟宏伟。目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代理主席的金钟阳在迪拜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被选为主席，任期为2年。俄罗斯内务部少将罗科普丘克一度呢在主席人选上领先。罗科普丘克呢目前是国际刑警组织副主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坚决支持金钟阳当选为刑警组织的主席。对俄罗斯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说，让罗科普丘克担任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呢，将让这个组织政治化。美国4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行政当局坚决反对罗科普丘克出任主席，指罗科普丘克呢直接卷入了俄罗斯一贯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报复和迫害政治上的反对派异议人士以及新闻记者的行动。新当选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将接替中国的孟宏伟。孟宏伟9月底回中国探亲时失踪，后来据说呢因为接受贿赂而被中国当局拘留。今年是中共决定告别闭关锁国、万马齐喑的老路，开启改革开放大门40周年。中国官方在北京举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回顾展览正在隆重展出。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对于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展览，官方有什么说法？你们在现场观察呢，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看点？专家又是如何解读的？叶冰。
美国之音记者今天参观了这个题为《伟大的变革》展览，展厅内可以说是游人如织，还有不少解说员引领着一波又一波的警察和军人集体参观。这个展览可以说是场面宏大，运用了多媒体技术，展出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多个角度的变化。展厅内以突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宣传为主，但是介绍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那3位前几任的领导人的这个图片呢，展品就相对较少，篇幅呢与现任领导人来比呢，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则是不见踪影。连主持修订82宪法、明文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前人大委员长彭真也没有提到。记者问现场的解说员，看样子是一位90后女孩啊，她甚至不知道彭真何许人也。展览的重点内容大都发生在中共18大之后，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比如习近平回梁家河视察伙食费收条，出差吃饭点菜的菜单，今年3月修宪以后呢，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宣誓用的那部红皮的宪法，还有这个2015年习近平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发微博的那个键盘，这个键盘的回车键上面还贴着印有“微博发布”4个字的黄色字条，另外还有近几年一些落马官员的悔过书等等。习近平提出的习近平思想，他倡导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几乎都没有落下啊。最近的科技成果也在里面展出。今天我们采访了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他说他也参观了这个展览。张立凡说他没有在展览中看到“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字样。张立凡认为展览不提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也没有提到中共的错误，包括1989年6.4事件。实际上是他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啊。张立凡认为 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上确实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但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民众呢没有真正分享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当政者反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立凡的评论。
开放四十年，现任领导人只干了六年，但是呢，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开创者，这个好像有点历史虚无主义了。而且还有两位重要的改革人物，包括从胡耀邦开始吧，胡耀邦、赵紫阳都没有出现。其实要论从深圳搞特区这个尝试，其实是从胡耀邦时代就应该算是开始的。这段历史和这三个人物，尤其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就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好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官媒也是连日报道，新华社的报道说，展览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多次提到了十八大以来出现的变化，包括在整治改革开放的副产品，也就是反腐败方面的成绩。不论是官方的报道还是记者在现场观察的发现来看呢，这场展览突出个人的政治宣传意味非常浓厚。许波，
好的，那么这是一个庆祝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这样一个重要展览，但是展览呢却避而不提你刚才提到一些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参与决策重要历史人物，那么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分析人士又如何评论呢？叶冰，
中共宣传部等多个单位呢煞费苦心精心布置了这个展览，习近平本人呢也到场参观，但是呢没有提邓小平啊。最近中国频频提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不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会议等场合，中国领导人都反复提到开放这个词，但是中国当局所说的开放是否会落到实处，各界的议论是非常多。中国1989年六四以后呢政治改革停滞，而在美中贸易战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呢，中国民营企业的地位问题，中国是否遵守了加入 WTO 时所做的承诺备受责问。而在展览里提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但是也提到了党建要全覆盖，包括民营企业的党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认为呢，广大基层民众是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他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恰恰就是因为没有党的领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鲍彤的评论。
开放不是他领导出来的，是老百姓冲破了他的领导才得以在全国城乡到处很艰难的发展起来的。什么地方他推得越好，那么什么地方成绩越大，什么地方他要去加强领导，那么什么地方呢改革呢就根本没有希望。
历史的人都知道，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户村民签协议呢，要这个实现包产到户，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呢，民间流传着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被认为是当时中共领导人顺应了民意的做法。那么中国当局轰轰烈烈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预计还将举办一系列活动，但是未来中国往何处去，改革还能不能按预定的轨道继续进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么一些政治评论人士批评中国领导人有意的对既有的改革开放进行再改革，一些领域出现了倒退回一个领袖一个思想的毛泽东时代的迹象。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国防战略报告示警，美国军力真的不敌中俄。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上个星期公布报告指出，中俄两国寻求区域霸权，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逐渐丧失。报告说，在下一场冲突中，美军有可能只会险胜，也许呢会输掉对中国或是俄罗斯的战争。那么近年来呢，许多美国智库发表类似的军力评估报告，从不同角度论述中俄，尤其是中国急剧扩张的国力和军力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威胁和影响，引发美国国内及全球的热议和反响。那么影响美中军力消长和变化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美中最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热点地区都在哪里？目前美国的国力和军力都远胜中国，为什么担心输掉美中战争的人越来越多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马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在台北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郑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先来谈谈这个报告本身吧。这个报告的结论呢，是美国军力可能不敌中俄，未来呢有可能会输掉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战争。我首先来请教香港的马鼎盛先生，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这是一个什么机构？您如何看待这个报告的权威性和它的真实性呢？
这个机构呢，应该说是半官方性质。他拥有一批这个专家学者，这需要专长的、有实践的经验的，甚至是一些退休的这个国防高官。他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呢，无可置疑，因为他主要是表现了美国的一种传统的战略思维，就是忧患意识。他不管自己有多强大，敌人多弱小，他永远不会轻视一个敌人。因为战争是千变万化的，强的不一定赢，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具体来讲，现在中国的国力，起码是这数字上面是这个急速发展，急速的拉近和美国的差距，这差距越来越小，所以它有这个忧患不奇怪。再加上如果是中俄两个联手去跟美国对抗，那么美国的胜算呢肯定又是大大的减少。再有一个呢，就是冷战，最关键是冷战的时候为什么美国和他的盟友能赢呢？是因为他们团结一致，而这个华约就是共产这个国际革命的方面，他不一致，内部崩溃，所以冷战这个西方是取得胜利。那如今是大大的不同，如今是这多边主义啊，比方说这个法国和德国，他又想这个另起炉灶，搞一个欧洲军队，在这个东方，韩国有时候也不咬弦儿， 啊，面对这么凶恶的北韩敌人，韩国有时候也自把自为，不跟着这个美国的指挥棒走。啊，日本国内也有这一些反美的声音，台湾也如此。所以，美国最怕的不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最怕的是他这个反共集团，或者说是西方这个盟邦里边，出岔子。倒戈一击，那他这个胜算就很微了，这是我的看法。
嗯，那么主要呢是美国方面的忧患意识。我来请教台湾的郑继文先生啊，近年来呢，美国一些智库都发表过类似的报告，像兰德公司的报告啊、传统基金会的报告啊等等。那您怎么看这一次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上个星期公布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它与以前的报告相比？都有哪些异同呢？
我认为哦，其实这个报道，这个报告，它的这个，我认为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是陈祖马先生讲的，就是有一个忧患意识，特别是料敌从宽。其实这种思维从冷战以来一直如此。那我们还记得1980年代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当时总会定期公布所谓的苏联军力报告。当时所描绘的苏联军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哦，但是没想到其实后来苏联就是这个整个被拖垮。哎，这个事实和美国所做的这个报告其实有极大的落差，因此就美国军方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把料敌从宽这个精神其实是一直贯彻他各种论述以及想定。但我认为时至今日哦，美国的军力是否这个变弱，或者会逊于中俄？我个人认为，就现阶段来讲，事实还远非如此。特别是这个报告还指称，美国的这个可能国防经费，如果再不这个好好的提高，再不在许多地方这个加强的话，会逊于这个中俄，未来可能战争会这个被打败。但我们就现在的国防经费来看，像2019年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预算大概是这个7100多亿美元。那我们看2018年，这个中共的国防预算大概是1700多亿，那俄罗斯呢，大概400多亿。因此，中俄在军事上的花费，其实远远逊于美国的。而且，我们从大概军队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在训练。以及与盟国之间的这个协作以及相关这个演训等等，其实中俄都没有像美国以及他盟国所达到这样的条件。我们从2014年迄今，我们就可以看到，举北约为例，那北约频频在俄罗斯的边境，从北的这个北大西洋、波罗的海，那到东欧乃至于整个黑海，我们可以看到频繁举行军演哦，那相对的俄罗斯只能被动的进行一些回应。那另外在这个亚洲，其实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其实也展开类似的势头，那比如说美国与日本、美国与东南亚国家都有非常这个畅通的联系以及一些例行性的军事演习。因此就总体军力甚至泛政治这个实力来看，我认为中俄两国其实要与美国相提并论，特别是美国的朋友圈那么大，我认为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困难。但这个报告还是点出了美国所担忧的，特别是中俄两国都在发展所谓的不对称武器，进行不对称的作战，确实在某个领域部分削弱美国的优势，那这是美国恰恰非常担忧。我认为美国在许多这个智库以及一些委员会所强调的要增加一些投资，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应对型的武器装备和新科技，那拨出更多的款项，那以及在这个不对称作战这个部分让美国不至于居于下风。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美国五角大楼实际上不认同这种观点。最近国防部高官呢纷纷出面，认为美国还能够同时打赢两场大战，或者至少呢接近于打赢，让俄罗斯或者中国在这一场博弈中看不到有什么希望。那我来请教马先生啊，从美国武装力量的外观来看，它 它堪称巨无霸。7000多亿美元的这个军费开支呢，令中俄望尘莫及。那为何国防部这些国防专业人士会得出这种悲观的结论呢？马先生，
这个结论呢，有它一定的道理。正如刚才郑继文先生所说的，你要是比70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军费和中俄加起来大概才2000多亿，那这个差距是巨大的。但是这个不能这么看。我们看这个报告是针对美国国内社会、舆论、人民和国会。那你要打仗，关键是要取得这些人的支持。
嗯。
这些人要支持你，像冷战那时候，那就是铁杆了，没得可说。你要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是今天，正如这个报告所说的，美国现在那眼睛是注视于这种非传统战争，什么反恐啊，什么地方的这些这个小打小闹啊，而中俄呢，好像这个报告就说它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对抗美国。啊，这个落差就不是这个70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可以反映得出来的，这是一点这个忧患意识的依据。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战争，下一场战争不能从武器装备上来看，得从那个心理状态。就美国人想不想打，如果是和俄罗斯碰，和中国碰，美国会不会第一时间投入？那我们看，从格鲁吉亚看，从这个乌克兰乌东，从这个克里米亚看，美国他那种战意啊不浓。对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他那个战意浓在什么地方呢？浓在南海。他真是搞了这个人工岛，真是大家都想象不到，几年当中好像一个基地群就已经可以妨碍美国的战机和战舰包括核潜艇的自由进出了。那么美国这个就觉得你这反应不够及时，如此以往呢，再过10年8年恐怕这个情况就更加迫切。所以他现在提前拿出来这些这个忧患意识，可能是把它稍微放大了。当然目前还可以，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叫打赢，什么叫打输。美国一直是要以很低的这个伤亡打赢才国内才接受。那么如果是打这个持久战或者打消耗战，你也死人他也死人，美国就作为一种惨胜，他可能就不会在美国本土以外肯打这种这个玩命的战争。比如说台湾问题，比如说朝鲜半岛问题，真是要大家玩命的时候，美国人民、美国舆论、美国国会是不是会同意你去玩命？这一点就是战意不浓，这一点可能是中俄是比较强项的。
战意不浓，意呢当然是意识的意啊。我来请教这个郑先生啊，有人认为
是
说美国国防智库呢和五角大楼实际是密切相关的，他们提出来未来战争这样警讯呢，无非就是要为国防部增加军费来提供借口。那么中国官方媒体似乎呢就是这种观点，那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其实美国的这个智库这个类型很多，而且这些智库其实和政治界，其实和军界，那通常有良好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大家所知道的公开的秘密，也就是这些智库通常与军火，就是军工企业，那特别是我们都非常知道，美国的军工体系，那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哦，也因此有人称之为所谓的军工复合体，它的这个影响力那直通美国的政界以及学术界等等。也因此那过去以来经常有许多观点认为，许多智库所这个营造的一些舆论，所进行的一些论述或一些主张，那经常会与美国政府高层所意向的一些方向，或者美国军火业所希望营造的一个这个市场的势头，就是颇有关系的。比如说就我们 就我生活的这个台湾来看，
嗯，
那过去以来其实有不少智库会发表有关两岸的那诸多的议题，比如会指指台湾这个军方需要添购什么样的武器装备，那之前最有名的就是啊，就是战机要尽量减少，应该大力发展所谓导弹的武力。其实这种很极端很偏颇的一些主张，那当时就被认为那与一些军火厂商希望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军售市场可以抢到一块大蛋糕有很大的关联性哦。那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认为那美国的智库所论述和主张那是否足够客观能反映世界的形势，我认为他的这个大家的怀疑其实这个问号是很大，
嗯，
特别他是经常受到包括军工复合体军火业以及美国政界那包括鹰派部分人士那所这个影响，因此他所做的论述经常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指向性或一定的目的，哎，那对此这个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运作这个形态以及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哎，就可以了解了。那美国这个智库，那他所这个做的一些论述，
嗯，
那其实那都是有一些目的存在的，
嗯，
哎，
好的，那么看来这种可能不能排除啊。现在呢，我们来听听网民，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怎么看啊。首先是李忠本，他说中美军力比较呢估计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也不能排除中共在一些非对称的武器上有了长足进步，因而战略上藐视，战术上一定要重视对方。中共独裁纳粹体制呢对自由世界已经构成足够的威胁，自由世界一定要提高警惕，放弃绥靖政策。川普现在全面控制中共的各方面威胁将为人类免除新纳粹的威胁而发挥作用。STGY007 美军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军队，三年不征五年不伐就觉得舍本忘祖。美利坚民族是真正的战斗民族，打遍天下无敌手，是独裁政体流氓国家最害怕的军事存在。美国国防部报告警示美军正在被中俄军队追赶，缩小差距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没有美军的连年征战，哪有二战之后相对和平的全球发展的黄金时刻。我相信美军在对其他国家的军事领先优势会一直存在，不会被其他国家撼动。下面呢，我们就来具体考察一下美中之间最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的这个热点地区。未来美中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热点之一呢，无疑现在是南中国海。不久前我们看到美中军舰短兵相接就是一个例证。另据最新报道呢，说美国空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日前飞越南中国海并逼近这一地区的岛礁附近。那么我来请教马先生，请设想一下未来美中会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冲突，冲突会保持在什么样的一个规模，以现有美中军力的对比，战争的结果又将如何呢？设想一下。
冲突和战争两回事啊。要是冲突呢，什么时候都可以发生，当然是可控的。它的那个激烈的程度，它的那个伤亡程度，它的那个这个引起这个干预的地域和时间都是很有限的这个冲突。那么如果战争呢，就另外一回事了。战争我认为在可见的将来，中美没有理由也不会打一场战争，就是战争而言啊。那么至于如果冲突在哪儿是更可能呢？我看还是台湾是更可能，当然南海也可能，但南海只是小打小闹，你再怎么样它也是一种这个，或者是飞机碰一碰，或者是军舰，甚至是潜艇核潜艇碰一碰，完了它不涉及到这个领土的更换，它不像台湾，那台湾是怎么要解放掉，或者是美国援助把它打回去，那这都是目的性很强很大的一个目的了。那南海那都是小意思，如果是发生冲突呢，它那规模不会很大， 啊，时间也会很短。但是中美军力对比是怎么样的结果呢？那得看具体是一场什么样的仗。也就是美国那个军舰要这个逼近到中国的岛礁啊，甚至是这个擦边球，或者是进入了领海范围了。那这些都只是开枪开炮，死人，沉船，顶多是这样而已。他很快就会过去了。这胜负是很难讲的，因为这个突然性，谁要是想打第一枪，他这个有这个开火的这个意识，他肯定占便宜。这个战术的突然性，很可能就把对方的飞机或者军舰甚至潜艇搞掉了，但是后果呢，别人报复也是可能是空军轰炸或者是导弹轰炸等等，结果怎么样呢？就大家从互打降级到互骂，互骂完了以后就完事了。这种事情呢，充其量像这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一样，它不会大打出手的。如果说南海而言，要是说台湾那就不同了。台湾如果真是中美在台湾进行一场战争的话，可能是动摇国本。
好的，
在北京来讲是动摇国本，在华盛顿来讲，胜负可能是取决于一个政府的下台。这一方面恐怕这个郑继文先生有更加切身的这个看法。
好的，那马先生啊，关于台湾问题，我们下一个问题详细探讨。我们现在先来集中看南中国海。我来请教台湾郑继文先生，未来南中国海呢？很多观察人士都看出，说必然是一场高科技的、以海空战为主的这样一个局部战争。虽然近年来中国海空军呢有了这个长足的发展，但是如果从武器的硬件呢、从软件呢以及经验和训练等各个方面综合来考量，那您觉得中国是美国的对手吗？我指南中国海这个区域。
当然，就传统的这个海空军来讲，现阶段的这个中国军力还不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对手啊。特别是美国是向来是强调它的海空军的机动、快速、精准的投射能力。那特别大家注意到美国这个航母打击群哦，那十个，那近期其实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派两个战斗群，打击群，到这个菲律宾海附近进行操演。那可以展现了他很强的动员和机动能力。也只就这个南海这个地方来讲，如果中美真的在此那爆发冲突，我认为以美国海空军的优势来讲，要摧毁这些岛礁甚至占领岛礁，我认为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很困难而且这个做不到的事。但是这个关键是，如果这样做它的后果是什么？这后果可能就不是发动战争、发动冲突那么简单，它就涉及两个这个大国、两个强国啊，这个军事上的较量哦。那我们都知道，中美两国是都有核武的这个两个强权，因此，那战争如果大打的话，上升到这样级别的这个战争，其实对中美两国可能都讨不到便宜。因此，这就是为什么那。这个中共方面，那过去以来一直积极这个推动所谓的核武现代化，包括这个洲际型这个导弹、海基潜射的这个导弹，那大力强化它的这个现代化能力，主要就是以这样的这个镇国神剑的这个兵力作为后盾，让类似南海如果爆发冲突被夺走，或者他的对手那轻启战端，他必须要思量一下。面对我这个核武的能力，那是否有能力承受这样的代价？也许这样的格局其实就限缩了南海这个地区，中美两国其实爆发比较大规模冲突，甚至美国夺占这些岛礁，这可能性哦会大大的降低。也许一般来讲，那类似2001年这种撞击事件，包括空中飞机的可能这个意外，或者海上船舰这个冲撞的意外，这个倒是有可能会发生。那至于说那种大打或者比较高层级的战争，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另外，随着中美两国都走向一些高科技的武器装备， 和技术。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无人化的包括这个水面船、无人化的潜艇或者无人飞机，在南海岛礁进行中美两国类似装备的一个较量或博弈，
嗯，
那倒是很有可能。这就是涉及所谓的侦察反侦察，而它与一般我们所认知的所谓传统的战争和冲突，它的情境可能会大大的不同。
嗯，哎，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谈台湾。这份报告呢，还以台湾啊失守的这样一个假设状况为例，认为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是否会支援台湾将陷入两难。我首先来请教马先生，您怎么看目前美中在台海的这样一个军力对比？为什么美国对协防台湾感到很困难，就像报告说的那样陷于两难境地呢？马先生，
我看这两难呢，它不是讲军力，它是讲政治。
嗯，
在抗改革这么多年以来，可以说是从这个中共停止炮轰金门以来啊，这个北京对台北的那个政策呢，就是以拉拢为主，以这个统战为主，这么多年来是取得了不小的效果，特别是经济力大了啊，这么多台商到大陆去经商，这台湾的经济和这个大陆的经济的联系相当紧密，会不会用这些方法统战台湾？会不会这个策反台湾的军方？会不会在万一美军介入台海战争的时候，台军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反戈一击？那这一点美国是真是两难。
嗯，
这好难讲，好难讲。因为49年大陆变色的时候，这美国是看得清清楚楚啊，有多少这个蒋家的这个兵将倒戈啊，经过统计是180万，或者是这个不是投降，是战场起义，是投诚啊。如果是这种情况呢，美国花多少力量也是白搭。这关键是看台军和台民是不是这个拼死打。那拼死打，美国要是介入呢，就一点都不难，他甚至不用这个亲手去打，他用这个信息战，他去导航导引这个台湾的兵力火力，在这方面信息战上占一个制高点，那解放军就很难打。
嗯
啊，那真正是说这个硬件，在96、95年那个台海危机的时候，有一种说法，说是美军呢最多可以投入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那么上面呢有两个这个海军航空兵的联队，再加上冲绳的一个这个陆基的联队，那么再加上台湾的430架三代机啊，算它是三代机，那就制海权、制空权就拿住了，基本上这共军就过不去了。这是90年代中的想法。那么如果现在这个中共真是有了这个弹道导弹、打航母，还有这个核潜艇，这两下加工，美军的这个航空母舰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
嗯，
那么你这个介入呢，恐怕就要使用这个郑介文所说的，它是机动性的调兵啊。那么如果投入这个陆上部队呢，这仗打起来就大了，而且范围也广了，时间也长了。
嗯，
这个也是刚才我所说的，美国会不会为台湾这个打这么一场要命的战争？核武器我们不用谈了，根本不会使的。
嗯，
啊，这个两难呢，我看主要是在刚才我讲的政治方面，就是会不会这个台军一部或者大部被统战过去，在战场上这个倒戈，这个美国是最大的一个政治考虑，不是军事上的考虑。
好的。那我来请教郑先生啊，您对台湾的军力和防务会更为了解，那您设想一下，未来台海战争会以何种形式发生？台湾能撑多久？美军是否会又会以何种形式介入呢？啊，美军是否会介入？如果介入的话，会以何种形式来介入？那么最终的战局的演变和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大哦。
嗯，
多年来其实不止台湾，这个一般社会、一般老百姓，其实政军界大家都常常问这个问题哦。因此很有意思，就是台湾的这个国防部长，其实每每上任以后，在这个国会就是立法院，那立法院总会喜欢问这些国防部长，哎，如果两岸发生冲突，那问他们以台湾军力到底能守多久？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不同出身的国防部长，那我们知道有陆军出身，有海军，有空军出身，他得到的这个结果啊有很大的不同。然后我就我所知，那这个认为能坚持最少的大概有一个礼拜，那坚持最多也就是这个待不过这个两个多月，哎，也因此。其实台湾军方人士都非常的清楚，如果以台湾本身的军力要在两岸冲突或战争要坚守下去，其实这是不太可能，因此仰赖外援还是唯一可以这个把这个战争再打回去，就是消弭下去那唯一的办法。那众所周知的，其实美军的支援那是几乎是台湾唯一的外援哦。
嗯，
这个情形可以从1996年那飞弹危机，以及1999年这个两国论危机，当时可以知道，美国的军力，特别是航母打击群，在台湾周边进行机动部署，可以说稳定了当时的情势。但是，那岛内许多这个分析都认为，随着解放军它本身这种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大幅度的提高，那现在解放军的军力已非1990年代中期时可以相比拟了哦。因此，就美国不只是航母打击群，甚至包括周边的海空军基地，那解放军其实都有能力进行一个精准的攻击。因此，那普遍认为，如果两岸发生冲突，而且是中国大陆不这个孤注一掷的这种攻击状况下，那美国会被这个甘冒承受那么大的损失的风险，那进行一个驰援，其实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哦。因此，在这个问题的这个看法来讲，那岛内普遍的认为是虽然期待，但也认为随着大陆综合军力的这个大幅的提高，这种美元的可能性或者发生的几率，其实会随着大陆军力越来越强而地次的这个减少。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网络评论哈很多很多，我尽量呢选择这个两边都有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尽量平衡给大家选读宣读我们这个网络上的评论。首先呢是枫林火山。他说枫林火山啊，他说中俄联合的军力也不及美军，因为第一，中俄不会联合抗美，中印洞朗对峙，中美贸易战，俄国选择了旁观就是一个证据。第二，俄军不敢正面对抗美军，美军两次轰炸了阿萨德军用机场，俄军逃避就是证据。第三，中共更不敢挑衅对抗美军，因为2017年印度越境西藏就是证明中国军力的赶超，第一对手现在是印军。另外 Andy Key 他说，马评论员说美国战役不强必败于中俄，此言差矣，中共的战役浓吗？习的最大威胁是国内，不排除他们为了摆脱国内困境而发动战争，比如打台湾或在南海攻击美军，但那可能是他垮台的开始，一旦打仗国内必乱，再加上中国军队腐败、独生子女等因素，中共一定会陷入困境。另外哦，对，我现在再念一下呢我们这个不同的看法。王双，比如一位网友他叫王双，他说美国政府呢是为了维护美国人民利益的，他的战争经费还是美国纳税人的钱，台湾只不过是大陆和美国之间的一颗棋子，希望蔡英文不要执迷不悟。另外呢，像宋兵乙他说美中单边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谈论谁强谁弱，可以这样说，谁打侵略战争谁就会输，除非联合国安理会解散。另外枫林火山 风林火山，他说，请问马嘉宾，1950年美军保卫韩国付出了5万人代价，1965年美军保卫越南，保卫南越啊，付出了10万将士。如果美军保卫台湾，您认为美国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呢？我们两方面的这个评论呢，我都给大家宣读了。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我们的嘉宾可能会逐步回应我们这个双方观点，网友朋友们的双方观点。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所以我们呢集中我们问题的讨论啊。我们报告看到的提及美军未来面临的另一个危机，就是朝鲜半岛核武谈判破裂，局面失控。我首先来请教马先生，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未来朝鲜半岛要是发生危机，美国的胜算可能更小，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那你看那个所谓朝鲜半岛的危机是怎么样一个危机？是这个北韩拿核导弹打美军，不要说打美国了，就打这个日本的美军，打这个韩国的美军，这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不要说他敢不敢打，就是他打能不能打得到，还是一个问题。但是所谓这个局面失控，是美国对韩国的局面失控。我们知道韩国人这个不是很善茬的，在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李承晚就不干，你美国说和谈不打了，他不干，他连签字都不签字，他说这个金日成是侵略者，他不受这个联合国的惩罚，这就完事儿了，我不行，这得解放北韩。今天也是，那美国你还川普和这个金三还在谈，你这个南北韩又谈了，又把这个川普给撇在一边了，甚至把这个中俄这联合国这个安理会这常任理事国也撇在一边了。那万一这真是南北韩不管美国统一了，那美国就得走人了，你打什么呀？所以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有的人美国一说打仗，总统就问我的这个航空母舰在什么地方，这是一种说法。我觉得更专业的是美国总统说我的盟国在什么地方。朝鲜半岛要是发生了这战争的时候，这韩国还是我的盟国吗？还是统一战线吗？这韩军还听我指挥吗？还加上日本，这一打起来很难说的。所以朝鲜半岛这核危机其实是全世界人民对这个金三的一个对抗。你不能说这是美国和北韩的事情，或者是南北韩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了。所以你搞清楚这个朝鲜半岛危机到底是什么危机啊，他不去核，这个美国可能出手，但是美国出手之前他必须得到韩国的同意，甚至得到中俄的同意。所以这个胜算不胜算就不是武器装备的问题，不是一个军事的问题，它整个是一个全球战略问题。
好的，那么朝鲜半岛一旦发生战争呢，评论人士认为陆军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与美国对峙的可能不止中共军队本身，也不止朝鲜军队本身，这就更增加了这个美国干预的危险。那我来请教郑先生，您怎么看未来的朝鲜战争？
我们都知道之前的这个核危机这个朝鲜半岛核危机有所谓的六方会谈，其实如果朝鲜发生冲突，恰恰好就是这个六个国家那势必会卷入其中当然这个卷入其中的话，这个战争的这个形态还有规模其实就很难说，那其中这充满了变数。而且我也同意马先生讲，这个战争如果开打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个我们较量目前纸面上的可能武器装备，它本身的可能这个涉及的包括个别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就会搞得非常的复杂。那也因此这么复杂的一个局面恰恰就是限制了他可能不会这个发生这种极端战争一个很大的限制因素。因为如果爆发这个战争，其实对这些六个国家都没好处。那这个两韩不用说了，发生战争他们两个是最大的受害国。那另外对于中国来讲，他周边有这样的大事，对于他 这个发展这个包括经济还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这个路，那势必大打折扣。即使是美国，那损兵折将，耗费巨资，那可能也捞不带一个太大的好处。那日本其实也如此哦，战争就在旁边，那很难不被波及。因此我认为朝鲜半岛要爆发所谓我们理解的这种朝鲜战争式的大规模战争，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这个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了，中俄联手可能是美军的最大噩梦，不仅会大大增加中俄两国的这个常规军事力量，而且呢，让美国对中国的核武优势也荡然无存了。那未来中俄有没有可能结盟，并肩对抗美军？我们请两位嘉宾呢，现在时间剩下只有每个人只有一分钟，简单谈一谈这个问题吧。首先，马先生，
不可能的。这个核武战争肯定打不起来，那么你说中俄联合对付美国，我首先要反问一个问题，目的何在？他打败了美国，就是假设他打败了美国，他得到什么东西？他们两个这个分这大饼怎么分？这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可能性。但是呢，美国作为一个世界的现在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他要有这思想准备。几十年来他都有这思想准备，是我要同时打两个半战争，而且要打赢。他这个军力结构是按照这个目的去建设的，至于怎么打这两个半战争那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要有这么多这个武器弹药，我要有这么多军费，我要有这么多训练，所以他提出来这个对中俄联合对抗美军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要倒过来看，美国他准备打两场半战争。
好的，那台湾的郑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我认为中俄两国其实都很满意目前合作的一个局面和一个这个方式哦。其实大陆方面已经这个多次说了，那这种中俄同盟并非目前的这个选项，因此这两个国家可以在军队的高级别的演习进行合演，比如联合反导，那参加所谓战略这个演习，比如说今年的这个2018东方2018演习，那另外双方还有定期的海空军一些联演等等，那另外在国际议题上也这个相互配合分进合击，那其实它主要目的还是大家一起顶下来，顶住美国对中俄两国的压力。因此展望未来，我认为就目前状况来讲，中俄两国是满意于目前的运作，比较有弹性。那至于说联合作战或者共抗美国，我认为并非目前双方考虑到合作的一个面向。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朋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这个马鼎盛和郑继文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为您邀请三位来自中国的嘉宾，谈谈他们为何关心台湾的大选，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实时。